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8月16号，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频频出动这一武器自动泄密，美国议员再访台，中共反弹遭到更猛烈的回应。德国首度同星澳日韩空中联演，反美斗士司马南又被围观，原来是因为这样。海口男子闹赵立坚被拘15日，投巨资大陆票房惨败，古天乐洒泪。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中共近期大规模在台湾附近军演，东部战区空军更是显得气势汹汹，估不到被军事专家看出了门道，他们自动泄露了他们攻台的目标和方向。军事评论员沈舟在8月15号发文分析，说中共不同于过去以骚扰台湾西南空域为主，自从8月3号起多数骚扰西北部空域，透露了他真正的进攻方向是台湾北部，首要目标是快速占领台北。根据统计，佩洛西抵台的8月2号，中共21架次军机骚扰台湾西南空域，有16架次苏海30和6架次歼11罕见地骚扰西北空域。跟住在4号到14号，共军共计126架次军机越过台海西北部中线，而苏海30更是天天报道。沈舟认为共军越过台海中线已经成为常态，但苏海30突然取代歼16成为军演主力，歼11亦都增加出动频率，而歼16、歼10数量则较少，其真正主攻方向是台湾北部，首先是迅速进攻台北。沈舟指出，中共东部战区空军应该有10个旅，真正部署在福建的只有1个旅，配属歼 11A 战机，主要针对台海，亦都离台北最近。可见20年前中共空军就将当时最先进的战机部署在台湾北部方向。他说共军从俄国进口的76架苏海30已经在2004年全部交付完毕，但是这种飞机平时较少露面，是为了延长它的服役寿命。东部战区部署的苏30仍然针对台湾北部，亦都兼顾东海方向。沈舟还认为中共落入日本经济海域的5枚飞弹是故意向外界显露，攻台的时候为了阻止美日救援，他们会同步攻击美军驻日基地和日本的军事设施，而冲绳就是共军飞弹攻击的首要目标。沈舟指出，一旦美军战机和航母无法支援，台海的制空权将变成中共战机和台湾 F-16 战机的对决，而中共空军将透过消耗战来夺取制空权，以支援其登陆作战。因为中共亦都清楚美军随时监控中共的一举一动，因此中共只能进行第二手准备。沈舟说中共清楚美军有先发制人的选择，一旦发现中共移动，他的 B-2 轰炸机能够即刻出动，而美军近期亦都多次展示部署在澳洲的 B-2 隐形轰炸机，他认为回应中共军演的意涵相当明显。因此沈舟认为中共频繁被苏海30战机在台海亮相，除了泄露他攻台计划和解放军空军弱点之外，更令到外界看到中共不敢轻易开战的真正原因。 美国麻省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爱德马基率领一个成员横跨参众两院同埋外交、军事、预算审查等多领域的代表团，8月14日飞抵台湾进行高层访问，而且事先并未对外宣布，明显不将中共放在眼里。台湾方面称赞这个是美国展现无惧威胁恫吓的诚意。14日当日，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声明指责美国国会议员的行为应该同美国政府的一中政策保持一致，并指责最近的国会访问再次证明美国不希望看到台湾海峡的稳定，不遗余力地挑起双方的对立，干涉中国内政。中共官媒海峡之声微博15日恐吓话，军方透露针对美参议员率团串台，东部战区可能在其串台期间在台岛周边海空域举行强有力的军事反制行动。台湾国防部说，截至14日晚黑5点，在台湾周边空域一共侦察到有22架次共军军机，其中有11架次逾越台海中线或者从中线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还有6艘次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环球前总编胡锡进亦都找紧时机再次在微博发话，他说这个是新的挑衅，并替中共挽回面子，说中共重视并跟踪观察，不被牵制，坚守自己路线和节奏，将局势的发展的大脉络掌控在自我手中等等。但是连中国人都不相信这一套了。中国网友回应说，屡禁不止，屡败屡战，胡锡进你不要再说话了。美台方面对中共的叫嚣更是熟视无睹，因为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仪透露，另一个国会代表团将于月底之前访台，民间议论都被人看穿了，土共是纸老虎，冇胆打仗，又叫嚣又威胁，失礼死人了。早前曾经有报道说，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正在丧失一中的话语权，看来这个推断正在变成现实。近日曾经振振有词说，反美是工作，在美是生活的反美斗士司马南又被围观了。一名中国暗访记者爆料，他从美国的房产网站查询得知，早在2010年3月，亦就是12年前，司马南就以他妻子和儿子的名义在美国加州置办了房产。那阵时他日日教唆粉红仇恨美帝，这个化名为李妖傻的暗访记者说，这间屋坐落在直谷，当年的购买价格是$583,700一次性付款，间屋是登记在个仔和个妻子名下，至于司马南本名叫做于力，不少人早就知道的。李妖傻还说，他和司马南无冤无仇，只不过看不惯司马南靠打赏和流量疯狂地割社会低层人的韭菜。他说，如果他再胡说八道招摇撞骗，我就开车去他家门口，将他家的照片公布出来，将他老婆和个仔的相全部公布出来，曝光骗子就是积德行善。司马南在美国买屋的事被爆，令到网民热闹了一番，有吃花生的，亦都有跌晒眼镜的。司马南在他的节目之前经常都会强调自己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东城区居民司马南，提醒粉丝自己的中国身份。每次发文章亦都会在最后加上一句写于北京东城区他家的地址。这个根正苗红的爱国人士，他的爱国言论还会在各种短片和文字里面看到，谁知道他早就叛变了呢？虽然司马南的粉丝还在维护他，说这件事是造谣，因为他经常都骂那些在中国赚钱去美国买屋的人。但是司马南自己知道今次忍不住了，因为美国房产信息都是公开的，他不得不承认在美国有房产，但他是这样解释的，我在美国的屋是我老婆她家的亲戚的，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屋便宜能够升值， 我同我哋屋企、我老婆佢哋嘅朋友一齐喺嗰度买嘅一间细屋，有咁嘅事。有人将佢嘅爱国言论合集喺一齐，话佢真系自打嘴巴。亦都有人评论话呢种人唔系死蠢嘅小粉红，系真正嘅坏人。德国喺8月15日起，将按顺序同新加坡、澳洲、日本同南韩等国进行疾速太平洋2022 Rapid Pacific 2022 空中联合演习。德国空军现役主力战斗机、欧洲台风战机 Eurofighter Typhoon 亦将参加。呢个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首次将佢嘅战斗机投射到印度太平洋地区。报道指出，德国方面希望藉呢一次嘅演习，证明佢嘅空军喺亚洲活动嘅参与，同时制衡中共。呢个亦都系德国继2021年派海军巡防舰巴伐利亚号开赴印太地区之后，再度透过军事行动发出政治信息。德国空军今次仲出动3架空中巴士、空中加油机、4架空巴、战术运输机同埋大约250名官兵，经过地中海、阿拉伯半岛、阿拉伯海、印度孟加拉湾同埋马来半岛，前往星澳日韩4国，预定喺9月底到达日本。德国国防部发言人接受日经采访嘅时候话，希望藉此维护国际社会的多元和秩序，并同安全伙伴共同展现这一价值观。执政的社民党 SPD 联邦议院重量级议员、前柏林市长穆勒 Michael Muller 直言，德国不可以依赖中国，这个是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教训。法国参议员加托林 Andre Gautelon 亦都表明，目前他们的担忧是俄国，但长期来讲，中国带来的威胁更大。这种看法已经逐渐成为欧洲政坛的共识。欧洲再次认识到欧美大西洋同盟的重要性，西方和中国的冲突迟早会发生，西方不能再对此视而不见。在台湾议题上，欧洲亦都向美国靠拢。日前网传一份中共公安处罚决定书显示，海南省海口市一名网民因为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被拘留15日。中国网友纷纷指出，这个是所谓的中共的法治。8月14日，大陆微博上传出海口市美兰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其内容显示，该市一名男子因为在网上转发对赵立坚辱骂的言论，并扬言要殴打赵立坚，在今年5月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15日，并没收手机。15日是针对单项罪名行政拘留的最高期限。这个决定书很快就引发热议，民间批评这个是因言获罪、民自辱，人家公开闹我，我报警，警察说不理，好大的官威。消息传到推特上面，一些海外网友亦都纷纷留言嘲讽，如果佩洛西是中共官员，胡锡进就要被枪毙。我在美国说要打拜登，亦都不会有人来拉我，这个就是区别。蔡英文、蔡正昌日日被人闹，只有公务员应该被闹，因为他们都是人民养的。闹赵立坚会被人拉，在中共国这种黑白颠倒的社会都算是正常。51岁的香港影帝古天乐监制并主演的科幻动作片《明日战记》近日在大陆上演，他为这部电影投资了高达3.9亿元人民币，票房就不理想，在戏院做最后一搏宣传的时候忍不住落泪。电影官方抖音日前上传一段短片，透露古天乐当日在宣传活动上看似开心，其实在活动开始之前，他已经知道该片票房表现不佳，情绪非常低落。短片显示古天乐低头看手机的内容，似乎想讲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讲。跟着他现身戏院，依然面带微笑，好礼貌地向现场影迷挥手致意。被现场的气氛触动，他忍不住拿纸巾抹眼泪。影片的字幕是这样写的，别人只看到他表面有多开心，只有我知道他背后有多痛。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努力10年就是没有回报。 电影官方小编表示，这个是古天乐非常在意的一部电影，他不想用很多功利的话去叫大家买票，他用自己的真诚和观众沟通，这个就是古天乐的魅力和倔强。根据大陆统计数据，明日战记最新票房达 3.1 亿元。不过古天乐电影投资额高达 3.9 亿元，如果加上戏院拆债等因素，同埋电影在国家影院排片量偏低，似乎收回成本都很有难度。事实上，面对疫情封控造成的影响，消费者支出的疲软，中共国家电影局11号公布，8月至10月间开展所谓电影惠民消费季活动，官方联合多家电影票务平台发放共计1亿元观影消费券。不过有业界人士认为，1亿元可谓杯水车薪，很难吸引大批观众走入影院。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跟着下来请收听粤览新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大纪元专栏作家科尔博士 Anders Kohr 撰文表示，国际社会与中共脱欧正在加速，最近在美国科技领域重新启动脱欧，现在正在转移到欧洲和亚洲等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现在主流传媒对此亦都兴奋起来了。五月份《金融时报》援引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舒布里奇的说话，脱欧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还在不断增长，欧盟已经加入美国，开始与中共脱欧，这个想法有着长远的历史。2020年他被称为盟友支持，1993年美国和加拿大称其为国家技术和工业基础 NTIB， 允许两国之间敏感军用物品的进出口，后来又包括了英国和澳洲。川普政府发现了 NTIB 的弱点，并试图通过对中共征收关税来加强美国的工业基础，而拜登政府将 NTIB 扩展到更广泛的商品，两党对多届政府的贸易压力正在国际化，并且没有减少的迹象。7月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丹克说，目前我采访的每间公司都在重新思考他们的供应链，因为他们预计我们的政治家将不可避免地加速走向一个与中国脱欧的世界。脱欧是切断同一个国家的经济联系，但必然涉及用其他弹性联系取而代之。从最近美国的两项法律可以了解电脑晶片的需求方和供应方的脱欧过程。一个是维吾尔族强制劳动预防法案，禁止了晶片所需要的大部分多晶植，新疆此前生产了世界上四成的多晶植，用于晶片和太阳能电池板生产。该法案的扩展范围有助于推动和中共脱欧，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任何国家的公司都不想用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所禁止的原材料来生产商品。另一个是2022年晶片与科学法案，将会通过补贴美国晶片制造来强烈影响供应方。支持者表示，这样有助于缓解美国人购买依赖晶片的汽车和电器的供应链困境。美国还鼓励其他国家通过印太繁荣经济框架 IPEF 和中共脱欧。IPEF 的14个成员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将会用于帮助鼓励第三国在经济上孤立和削弱北京。文章说，中共一直是流民政权当中最难脱欧的，因为它庞大的经济和它融入全球供应链的深度，但庆幸的是，同中共脱欧的国际举措正在加速，并将会增加对美国和盟友就业、创新、技术发展以及工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弹性的需求。脱欧将会削弱和阻止北京对日本、台湾和菲律宾等国的侵略，减缓中共专制全球化的企图。 14号川普表示，在联邦调查局 FBI 突袭他的海湖庄园时，一些特许保密的材料被拿走。随着这件事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美国民众感到自己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威胁。13号消息人士告诉霍士新闻，川普的团队被告知标有 A 字头的一些箱和一组文件，包含律师委托人之间受信息保密特权保护而不得披露的文件。所有这些信息都在公开的 FBI 查获的物品清单的最后一页上。律师委托人间保密特权是指对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的通讯保密的法律特权。川普14号在他的真相社媒上说，他们明知不应该拿走这些材料，我恭敬地请求将这些文件立即归还到他们被取走的地方。消息人士说，一些档案可能会受到行政特权的保护，该特权保护可使美国总统和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有权保留总统和高级顾问之间的某些敏感的建议和协商记录。根据该案法官14号开封的物品清单，其中一些文件被标记为绝密。解封的调查令说，川普正在接受可能违反间谍法的规定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的调查，此事引发很多美国人的质疑和愤怒。13号南加州民众在洛杉矶联邦大楼前首举要自由不要暴政等标语，抗议 FBI 突袭川普庄园。詹姆斯表示说，我们反对联邦政府对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暴政，或许一些左派激进人士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误导和利用，但当前所发生的一切确实是按住共产主义的剧本在走。我们真的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邪恶，他想夺走民众的自由。很多民众认为 FBI 此举是为了阻止川普参选2024总统选举。组织抗议活动的比华利山自由集会创始人巴格瑞表示， FBI 的突袭和共产主义政权的政治迫害手法如出一辙，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宪法权利的最大威胁。FBI 违反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如果 FBI 有搜查令，他们应该确切知道搜边道，为什么要花10个小时去翻找，甚至翻遍梅拉尼亚的衣柜。如果他们得逞，这个意味着我们没有人能够拥有宪法权利。菲裔女性诺维克说，这个是历史上最大的丑闻。FBI 此举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钱，更加似是在度试图掩盖一些事实真相。如果这一场政治迫害得逞，美国自由社会将会彻底变成共产主义社会。13号纽约上州希望山镇举办警惕中共的威胁的第二场主题活动，吸引了上百名民众参加。美国危机委员会成员、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林晓旭说，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恶劣的政权绝不会善待他人。你认为中共真的会好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美国人吗？永远不要低估中共的邪恶。林晓旭介绍了中共公开宣传的对美超限战战略，包括经济战、金融战、政治战、信息战、颠覆战、间谍战、技术战、网络战、精英俘虏、生物战、化学战、大数据战。而中共军方提出的生物战是从事危险病原体的功能获得研究，开发可用于战术或者战略的生物武器，在不破坏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摧毁人类。社区领袖 Deer Park 镇议员奥尼尔提醒民众，中共的渗透和威胁就在身边。他说 TikTok 的后门直接和北京相连，华盛顿邮报每个礼拜都有中共宣传插页。几周之前，两名在附近的沙利文县汤普深镇开发土地的中国公民涉嫌移民欺诈被捕。美国国内现在的分裂状态甚至可以同内战时相提并论。传媒、反家庭、对宗教、学术和机构的不信任都在造成社会分裂，而这些都是在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接触时同步发生的。好似中共咁样嘅马克思主义政权嘅一个基本特征系，使一个群体同另一个群体对立，导致信任瓦解、良善关系瓦解、社区瓦解。 共产党一直公开表示他与美国为敌，并正在使用非常规的软实力手段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希望三华裔协会在7月筹备第一场警觉中共威胁研讨会期间，曾经遭到中共死亡威胁。非政治组织纽约橙院强大创办人麦理表示，他非常支持这样的活动，并协助举办了警惕中共的威胁第二场活动。麦理说，他冒从左派和右派、自由党或保守党、民主党或共和党的角度看待事物或者人，但这一切都在2008年改变了。他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等等进入美国政治，美国正在被政治正确所侵蚀软化，通过对美国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机构的渗透和影响，中共毒害了教育、医疗保健、娱乐、宗教以及地方和联邦政府的几乎所有层面。值得欣慰的是，美国人正在慢慢意识到中共是威胁全人类的邪恶。纽约州信仰与自由联盟执行董事巴努奇牧师发言说，无神论正在侵蚀美国的立国原则，他们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通过从孩子、国民的思想和心灵当中抹去我们的建国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基于我们国家的箴言，我们相信上帝。巴努奇呼吁民众去竞选公职、学校董事会、市议会、县议会等职位，不要让无神论者用他们的那一套来统治美国。他引述列根总统的警告说，我们必须为自由而奋斗，保护自由精神，然后将它传递给孩子，教导他们为之付出同样的奋斗、努力。否则在迟暮之年，我们只能告诉我们的子孙，曾经自由的美国是怎样的。近日，太阳城集团的幕后老板、澳门小赌王周卓华系列案件35人已经认罪。港媒披露，习近平曾经6次作出批示，王小红亲自操盘拘捕了周卓华。据葡文澳门电台曾经报道，周卓华及其余20名被告的案件已经定于9月2号开审，控方证人超过90人。周卓华被控创立及指挥犯罪集团、清洗黑钱和非法赌博，包括在线上经营澳门赌场、游戏室等罪名，当中涉及非法投注的金额超过8000亿港元。周卓华的赌台其实早有预兆，早在2019年7月，党媒经济参考部曾经点名周卓华控制的菲律宾和柬埔寨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在大陆每年吸收的赌注额在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说，周卓华是中央政法委的座上宾，没有更高层的指示，温州警方绝对不敢对付他。这个动作背后应该有更大的政治目的，很可能同中南海的权力博弈有关。星岛日报去年12月曾经报道提到，周卓华事件背后涉及中共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澳门司警虽然负责拘捕周卓华，但整个重拳行动实际上由中央主导。中国问题专家袁洪兵曾经披露，习近平今次捉澳门小赌王是一个中共内斗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今次之所以能够咁快地拘捕了这个澳门小赌王，原因就是现在整个公安系统已经由黄小红发号司令了，正是在黄小红直接督办之下，迅速完成了对这个小赌王的拘捕。2016年周卓华的太阳城集团和大陆影视公司合作拍摄《湄公河行动》电影时，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亲自为该片站台，并对这部电影赞赏有加。时任中共公安部长郭声琨、政法系大员傅政华和孙力军都出席了该座谈会。袁洪兵披露，周卓华其实是江派曾庆红、孟建柱等中共权贵家族的白手套，拘捕他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江泽民、曾庆红、孟建柱等人的经济基础。有海外中文传媒报道指，太阳城集团为赌客提供用资产换取赌博筹码、追讨赌债、协助客户进行跨境资金兑付、利用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提供资金结算的服务。换句说话讲，就是长期为中共官员和富商洗黑钱。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5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高层8月1号开始集体隐身，到8月13号仍未露面。北戴河会议按理应该结束了，但今次或许不同，各派别都想利用今次机会，既要全面激烈斗争，亦都要全面达成妥协。从中共党媒透露的信息来看，似乎边个亦都没有真正占得上风，不排除最后的妥协交易仲喺度继续。大纪元时评人士中原分析，习近平阵营尚未公开显示胜利，中共党媒的头版头条或许是晴雨表。8月6号《人民日报》的最后一篇文章《团结才能胜利，奋斗才会成功》表明了北戴河会议上的不团结。从8月7号至13号，党媒继续宣传习近平，但表述的都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等等，实际是比较低调的表述。从连日内容来看，并未显示出习近平阵营在北戴河会议上占了多大上风，更多的还是在这里为习近平连任造势，甚至回应某些质疑，没有看到习阵营在内斗当中宣示胜利的明显迹象。中原认为习近平连任似乎没有阻挡，但不意味着各派会任由习阵营大权独揽，反对派估计会针对各种政策提出质疑，包括清零、经济下行、恶性事件、中美关系、国际关系、台海高调军演等，会尽量指出习阵营的错误，压低习近平的声望，并趁机提出集体领导、党内民主、提拔干部、五湖四海等利益均沾的说辞。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无论争议有几大，应该亦不会有人轻易离场，否则就等于自动缺席最后的妥协和分赃。各派会尽量限制习近平的权力，限制习阵营占据更多高位，各方妥协的结果，李克强、汪洋最可能留任，习阵营或许不满意，但各派大概都会支持，以最大限度地制衡习近平。王沪宁或许会得到江浙派系的支持，但难以获得其他人的支持，他主管的宣传屡遭诟病，为习近平多次出谋划策并不成功。咁现任政治局委员边个能够上位呢？习阵营并不满意胡春华，但习近平为了连任，不得不再次联合胡锦涛的松散团派，几乎无法拒绝胡春华上位。习近平可能尝试提名李强，甚至蔡奇、陈敏尔参与竞争，但都冇副总理的资历，各派会强烈质疑。如果胡春华上位，剩低的两至三个常委位置，估计主要在习阵营内部争夺，其他各派难有人选。现任政治局委员应该正常退休的至少六人，包括刘鹤、许其亮、张佑侠、孙春兰、杨洁篪、王晨，他们空出的位置除了兼任的军委副主席之外，其他譬如副总理、外交协调人、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将会是各派激烈争夺的焦点。现任中共高层仍然担忧二十大之前有人故意制造事端，可见斗争确实激烈，比起老百姓，中共更怕的是内部的政敌。中原话，中共各派为了争夺关键位置，阻止对方上位，会提出各种质疑和负面材料，甚至拿老百姓关心的民生问题说事，却不会真正关心老百姓，亦不会真正在意边个真是有能力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一切都是北戴河会议斗争和妥协的借口。FBI 突袭美国前总统川普住所的事件持续发酵，联邦调查局以前总统可能涉嫌违反多项法律，包括间谍法的名义进行抄家，外界都在度关注他们会否亦都以此对川普起诉。但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8月12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起诉几乎不可能，并声称川普拥有这一类文件的最终解密权限。拉特克里夫告诉霍士新闻，在搜查令材料公开之前，他不相信今次突袭是有关搜查机密材料的，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因为司法部和 FBI 已经制定了一个标准，使得起诉这样的案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间谍法和机密文件的有关标准是在2016年制定的， 并同 FBI 处理前国务卿希拉里持有机密文件的案件有关。司法部同 FBI 当时的官方立场是希拉里拥有机密文件，而且严重疏忽和不小心，但时任 FBI 局长科米却断定根据间谍法对希拉里仲不足以起诉。拉特克里夫说，即使假设川普总统面临最坏的情况，即是在他的海湖庄园有机密文件，那亦都只是同希拉里当时的情况相同，司法部同 FBI 不能够采用双重标准。并且他强调，川普总统拥有最终的解密权限，并且可以在他担任总统期间解密任何想要的事。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必须证明川普知道这些文件在那里，而且知道这些文件没有被解密。但川普礼拜五在他的真相社媒上发帖说，所有文件都被解密了，他们不需要没收任何东西，他们可以随时拥有它，而无需玩弄政治和闯入海湖庄园。而今次川普的屋企被 FBI 突袭，使全美国人更加关注很多共和党人多年来一直提出的警告，司法部及其执法部门联邦调查局已经政治化。美国联邦众议员吉姆·乔丹表示，联邦调查局对川普庄园的搜查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不可思议的。同时他要求司法部长加兰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到国会作证，就今次搜查行动接受质询。他说，为什么不来跟我们谈谈，回答美国人民对于8月8号晚上发生的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件的疑问，他们应该向美国人民作出回答。台海局势备受关注之际，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艾德马基在8月14号晚率领四名参众议员抵达台湾，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并同蔡英文总统会面。访问团成员仲包括民主党众议员加拉门迪、民主党众议员洛文塔尔、民主党众议员拜尔及共和党众议员拉德雅根。参访成员不但横跨参众两院，更加是横跨外交、军事、预算审查等重要委员会。承载访问团成员的这一趟航班是呼号 SPAR-11 的美国空军 C-40C 行政专机，从日本横田空军基地起飞抵达松山机场。代表团将会在15号上午和总统蔡英文会晤，接受外交部长吴超士的款宴，并访问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双方将会就美台关系、区域安全、经贸关系、全球供应链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台湾外交部表示，特别在中共通过军演加剧台海及地区紧张局势之际，马基率团访台再次表明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美国在台协会证实，今次马基率领国会代表团在14至15号访台，今次行程为国会议员出访印太地区的一部分。英国保守党党魁，亦即是准首相候选人竞选进入决赛时刻，民调显示目前外相卓惠斯的支持率超过了六成，而前财相申伟成紧接近四成。卓惠斯之前更加是获得多位重量级官员力挺，外界普遍看好英国或将出现第三位女首相。民意调查机构 Opinion Research 8号到12号期间，针对英国保守党党员做了民调，卓惠斯在其他民调同样明显居于领先地位。民调显示，表态支持卓惠斯的三大理由分别是不喜欢申伟成，认为卓惠斯更值得信赖，并且他对首相约翰逊保持了忠诚。先前申伟成的请辞成为压垮约翰逊的最后一根稻草，而申伟成的支持者表示他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较为优秀，在两位候选人当中能力或者才智都更胜一筹。据报道，英国后约翰逊时代上位之争如火如荼，面对经济不振、通货膨胀以及同欧盟关系紧张等众多重要话题，而对中强硬亦都一度成为了英国首相之争的主要论调。卓惠斯2021年出任英国外相时，就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威胁，并同美国及澳洲等盟友建立安全联盟因应。卓惠斯主张打击 TikTok 等中国公司，并警告说 我们不能在战略上依赖中国。有研究指出，毕竟在新疆和香港的强硬政策，以及其后对澳洲发动的贸易制裁和对英国议员的制裁等行为，在英国以及民主世界改变了民间和政界对中国的态度。在当局的煽动和洗脑之下，使很多中国人将仇日的民族情绪甚至发泄得莫名其妙。此前曾经有女生穿着和服被国人叫嚣辱骂，而日前一名女子竟然因此受到警察的威胁，当局警察竟然都直接认定着和服就是违法，当街咆哮撕烂衣服和拘捕。该女生事后感叹，只能够说真是好失望，原来我从来都没有穿衣自由、言论自由，今夕是何年。原来该女着住日本浴衣和朋友一起要进行拍摄，结果一名警察拦住她，并对着她大叫说，如果你着汉服来，我绝对不会这样讲，但是你着和服，还教训地说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吗？女子质疑，你可以这样大声对我叫吗？警察叫嚣说可以，并直接认定她们寻衅滋事，当场撕破女生浴衣将人带走。该女表示，不少朋友劝她不要揭露此事，警察亦都威胁她不准将事件放上网，但是她觉得意难平。她表示被带走之后被警察没收手机，检查包括照片、聊天记录等，还没收服装、删除照片，并强迫她写500字检讨报告。之后警察还打电话到学校，要求对她进行教育。他表示自己之前很爱国，亦都很相信警察，喜欢二次元，喜欢日本文化，喜欢欧洲文化，喜欢中国文化，喜欢多元文化，喜欢动漫。他问话，这样有错吗？但现在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人格尊严一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大河泄密，习私下向美承诺不开战，下令将导弹打到日本海域。首架运粮船抵达意大利，乌克兰粮食陆续运出。四川彭州山洪暴发，多人遇难。应首相之争，民调说卓惠斯领先新惠城22%。俄罗斯夸奖大疆无人机，大疆公司吓坏了。前 FBI 局长说，少数领导人正是将 FBI 政治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大河泄密，习私下向美承诺不开战，下令将导弹打到日本海域。佩洛西访台引发台海局势紧张，中共军队持续对台湾民攻武吓，大規模在台海周边进行海空联合演习，外界预料这个是北大河会议聚焦的课题。不过很多专家就分析，中共的军演只是政治表演，是做个样给中国老百姓看，展示所谓中共的强大实力。《华尔街日报》在8月12日报道说，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四日前，习近平和拜登通了电话，并向拜登传达了这个讯息，也即是现在不是爆发全面危机的时候。据了解中国决策过程的人士指，习近平对几个月来的外交努力未能阻止佩洛西访台计划感到失望。该消息人士还告诉华尔街日报知，佩洛西离开台湾后，中方之所以用大規模军演做回应，是因为中方领导人想让自己看起来非常有力，但同时又不会刺激到美国和他的盟友将事态升级。中共的军演行动不单止令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还牵动着日本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担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8月5日谴责中共在台湾周围发射多枚弹道飞弹，日本又说其中5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日本共同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日前中共对台湾军演期间有5枚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是习近平亲自下令的。中共军方曾向习近平提交2个军演方案，一个覆盖日本专属经济区， 另一个避开有关海域，以免损害中日关系。习近平最终拣了覆盖日本经济区的方案，目的之一是警告日本政府不要介入台海问题。但不少学者认为，习近平第九军演的效果适得其反，不单止推升了台湾的国际地位，亦同日本形成对抗。有日本学者就再次发声，认为日本修宪是当务之急。首架运粮船抵达意大利，乌克兰粮食陆续运出。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同土耳其和联合国达成协议后，在八月初，多艘运粮船从黑海港口出发，陆续抵达意大利和土耳其。在礼拜六，意大利迎接来自乌克兰的第一艘运粮船。意大利拉文纳港码头工人卸下13000吨乌克兰玉米，海关人员收集玉米样本，检查是否存在放射性污染。这艘悬挂马耳他国旗的货轮从乌克兰奥德萨出发，途经土耳其，12号晚抵达意大利。在礼拜六，乌克兰驻意大利大使又说，第一艘运粮船成功抵达意大利，意义重大。乌克兰驻意大利大使梅尔尼克说，今日是重要一日，不单止对乌克兰和意大利的食品市场来说，亦是一个重要的全球标志，因为乌克兰正是展示它如何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乌克兰基础设施部说，八月初以来已经有16艘船装载着45万吨农产品从乌克兰港口出发。乌克兰希望将海上粮食和农产品的出口量增加到每月300万吨以上。乌克兰被称为欧洲面包男，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两国小麦出口量占全球约1/3。在7月22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联合国和土耳其签署协议，同意重新开放黑海的谷物运送路线。四川彭州山洪暴发，多人遇难。在8月13号，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突发山洪，当时有不少游客正在龙槽沟嬉水玩。当地村民发现险情后大声提醒下，有几十个游客得以避险逃生，但仲是有部分游客未赶得切撤离被洪水卷走。截至目前已经发现4死9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山洪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3:30左右，目前伤者已经全部送往医院救治，搜救工作仲是进行中，失联和伤亡人数仲在进一步统计当中。据六媒极目新闻报道，事发当日下午约3点几，龙槽沟景区附近一间餐馆的厨师陈某在龙槽沟碰到一个从山上落来的同村村民，这个村民告诉他知山上发洪水了，要赶紧通知在山谷玩的游客撤离。这个厨师就同村民一起往山下跑，同时大声呼叫说发山洪了，提醒游客快点离开山沟去到高处躲避。有50多个游客听到当地村民的呼叫声，及时离开了山沟。就在游客们离开山谷后大概约1分钟，山洪就冲了下来，但山沟中其他路段还是有部分游客未来得及撤离，被洪水冲走。有大陆网友在13号在微博发布了龙槽沟发生山洪那阵拍摄的影片，在短片中可以看到事发那阵有不少游客正在龙槽沟玩水，河水忽然暴涨起来，众人惊慌逃离，但有几人的行动比较迟缓，被困在水中。一个爸爸就抱着年幼的仔被困在河道中间，爸爸紧抱着个仔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孩子就惊恐地抱着爸爸，爸爸以背部抵挡着洪水的冲击，但水位快速提高，很快就淹没了爸爸的头，父子两人被混浊的山洪冲走。不幸的是爸爸获救，但孩子就遇难， 遺體在下游被找到。龍門山龍槽溝是當地有名的溪水景點，夏季經常有大批遊客去到那裡爬山、露營和玩水。有網民就在網絡上爆料說，他在臨近晚上八點接到的最新消息是已經有15人死，搜救人員還在不停打鬧。之前有不少類似事故是當局在未通知、未疏散的情況下擅自打開上游水庫閘門泄洪導致的人禍，被網民稱為是當局故意殺人，這次是否同樣情況就還未證實。英首相之爭，民調說卓惠斯領先新偉成22%。民意調查機構 Opinion Research 針對英國保守黨黨員所做的民調顯示，在成為英國下一任首相的角逐戰上，外交大臣卓惠斯領先競爭對手前財相新偉成22%。路透社報導說，Opinion Research 表示，在這場進行中的保守黨黨魁之爭，已經決定投票意向的450個黨員樣本中，卓惠斯有 61% 支持率，新偉成有 39%， 而卓惠斯在其他民調同樣明顯居於領先地位。若納入未表明投票意向的受訪者，Opinion Research 的民調樣本總數達570人，當中不到三分一，亦即是29%的人表示他們已經投了票，另有47%的人表示他們已經決定要將票投給誰，只有19%的人說他們仍可能改變心意。民調顯示，表態支持卓惠斯的三大理由分別是不喜歡新偉成，認為卓惠斯更值得信賴，而且他始終對約翰遜保持忠誠，先前新偉成的請辭成了壓垮約翰遜的最後一根稻草。新偉成的支持者說，他在經濟方面的表現較為優秀，在兩位候選人當中能力和才智都更勝一籌。這份民調顯示，他們在保守黨成員中看到對約翰遜的懷念之情，63%的人希望約翰遜持續掌舵，而不是由卓惠斯接手。而如果將約翰遜和新偉成比較，就有68%民眾希望約翰遜續任。俄羅斯誇獎大疆無人機，大疆公司嚇壞了。在12日，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在官方微博上發帖，引述一名前俄軍將軍的話，誇獎大疆無人機在軍事用途的功能，這下將大疆公司嚇壞了，迅速在這條消息下跟帖辟謠，說大疆無人機只是用於民用。在13日，大疆公司的微信公众号 DJI 大疆创新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这条消息下跟帖，说大疆所有产品都是民用目的设计，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致力于造福社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大疆的产品不适合亦不满足军事用途需求，我们不支持一切军事领域的应用。目前這條在俄羅斯駐華大使館的貼文已經被刪除，但很多網民對大疆公司的反應評論五花八門，說俄羅斯誇獎大疆無人機了，大疆會不會害怕？看看這個俄羅斯將軍對大疆無人機的評價，簡直是戰爭神器，無所不能，估計我們中國人聽到肯定美滋滋，我們品牌太厲害了，但估計大疆就不會這樣想，是不是有些打冷震？美國人是不是已經聞到味道？大棒會不會直接落嚟？有人就替大疆表白說，俄羅斯你不要害我啊，我只是做民用無人機的。有人就說，大疆不是早就上了美國的黑名單，被稱為是插上翼的華為。有人推測說，俄羅斯大使館表揚大疆這件事總有些不好的預感。據國內一些大疆經銷商反饋，最近俄羅斯入貨需求挺大的，但出於對軍事應用的擔憂， 至少認識的那些經銷商都不敢出貨。現在俄羅斯對大疆碰瓷，是不是巴不得大疆明天就馬上被美國徹底封殺？如果真是這樣，大疆就剩下一個大客戶了，那個就是俄羅斯。前 FBI 局長說，少數領導人正是將 FBI 政治化。8月8日針對前總統川普家， FBI 突襲令全美國人民更關注很多共和黨人多年來一直提出的警告，亦即是司法部和他的執法部門聯邦調查局已經政治化。早在這次突襲發生之前，愛荷華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格拉斯利就一直要求對這個機構被稱為執法部門政治化的問題做出答覆。格拉斯利對大紀元表示，不幸的是越來越多美國人對 FBI 失去信心，因為他對具政治敏感性的調查處理方式並未保持一致，缺乏對國會合法的監督調查的合作，而他從來沒有讓自己部門的人對他的不當行為負責。在7月下旬，格拉斯利向司法部長加蘭和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發出一封措辭尖鋭的信，信中說，如果參議員從聯邦調查局舉報人那裡得到的指控屬實，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已經制度化地從根上腐敗了，但並非所有人對此表示同意。聯邦調查局前情報助理局長布羅克在接受大紀元的獨家採訪時說，格拉斯利的聲明並不符合事實，在美國人民心中播下聯邦調查局腐敗的種子是危險的。雖然布羅克不太同意格拉斯利的說法，但他亦強烈批評了他所說的 FBI 領導層少數人的行為。他說這些人正是將聯邦調查局政治化並損害他的形象。針對突襲川普在海湖莊園住所的事件，布羅克對大紀元記者說，使用武裝人員執行侵犯性的搜查令，而相對較低罪行的指控並不相稱，這個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這樣，更何況是對於前總統和可能的未來總統。大多數美國人都認識到這種非同尋常的搜查的實質是什麼，暫時控制司法部的一個政黨在這裡試圖消滅另一個政黨的對手。當被問到 FBI 和司法部怎樣變得政治化的時候，布羅克說，當司法正義被民主黨掌控的時候，他就會尋求在右翼尋找犯罪行為，而共和黨人就沒有興趣進行報復。大紀元時報了解到，被指定做出抄家這個決定的職業檢察官是時任反間諜局副局長理查德·斯科特，他之前曾是威廉姆斯和康納利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而在針對克林頓的調查中代表希拉里的正是這間公司。在2018年，前聯邦調查局律師佩奇在向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時表示， FBI 傾向於將克林頓在他的私人電郵服務器上處理機密信息的做法判定為嚴重疏忽。佩奇在2018年7月告訴委員會知，另外你知道我們同司法部就提出嚴重疏忽的指控進行了多次對話。佩奇還跟著作證說，是斯科特做出不對克林頓作犯罪指控的決定。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